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芳馨问候大家，安神父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芳馨你好。
好，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其中一个陈文珍他灵洗的故事，他自己写了一段文章。那其实每个人灵洗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动啊，待会儿呢，我们会跟安神父再谈每一个人灵洗为什么在灵洗的期间他的收获特别多。那我现在呢，先把文珍的故事告诉大家。和许多人一样，陈文珍生在一个很淳朴的家庭，家中是很传统的道教家庭，邻居所相信的都是一般听到的神佛，包括土地公、三太子、王爷、妈祖等等。不管是大事或小事，地方上的邻居总会将所需要的寄托在神明的身上。就是他的家里三楼的厅堂也摆放了神明桌，每天上楼烧香是爸爸妈妈例行的公事，村子里的人家也家家户户都是如此。在国中以前，他以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文珍没有进过教堂，更没有听过天主，但是相信是天主的安排。国中的时候，爸爸妈妈为了便利，希望日后文珍的升学是很顺利的，所以就送他到离家10公里远的天主教学校读书。这是陈文珍第一次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但是文珍第一次看到耶稣就不觉得陌生，反而喜欢上耶稣带给他的宁静和祥和的感觉。国中因为父母的期望，他进入了管教甚严的天主教学校。高中因为自己不够努力，没有考上第一志愿，所以呢又进入了嘉义的第二志愿学校继续念书。没想到真是天主的安排，又是一所天主教学校，所以他又在天主的爱里面继续了3年的求学生活。对于天主、十字架，文珍似乎是耳濡目染，他慢慢习惯了。大学他不再读天主教学校，但是呢，在大二的时候他认识了他的先生，虽然不在天主教大学，但是呢，这个先生呢却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再一次接近天主。文珍不得不佩服，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缘分。为了了解另一半的信仰，于是在结婚前参加圣家堂的牧导班，跟着沈神父听道理。文珍逐渐领悟到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的道理。以前求学过程中总是有许多的考试，那个时候的文珍也像其他考生一样，曾为了考试印了一堆准考证，然后呢四处求神拜佛。考研究所的时候，甚至于还听说一定要买泰山仙草蜜，因为土地公喜欢泰山仙草蜜， 所以特别到新竹的交通大学旁边的土地公庙去拜拜，希望能够金榜题名。出国旅游也常常入境随俗，文珍逢庙必拜，但是这都必须要跑到特定的寺庙才能抚慰他不安的心灵。认识了他的另一半，这时候他逐渐发现，接近天主不管是睡觉前、起床后、吃饭时，无时无刻都能够向天主求救。只要他静下心祈祷，天主就会听。他也慢慢的发现天主无时无刻都可以回应他。文珍觉得天主是所有生命当中最方便而且又最真实的。听完慕道班之后呢，文珍认识天主也有一段时间了，多数的人都已经决定要受洗了，神父以及文珍的家人给了他很大的空间，希望他好好的思考是不是要接受洗礼。他也渴望在弥撒当中能够领圣体，但是同时呢，他也害怕违背家中原有的信仰，所以他问婆婆，如果领洗了，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信仰，每逢年节都要烧香拜祖先，那么在一旁的他该如何是好呢？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想法，其实困扰了文珍很长的时间。婆婆说，天主教的信仰就是要与家人亲人和好，因此经上说你应该爱近人如你自己，所以如果因为自己信了天主教而使自己无法和家人和睦相处，这不是完整的宗教信仰。公婆就告诉文珍，天主教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宗教，只要将以前膜拜的神明当成伟人一样的尊敬就可以了。所以文珍加入了天主教，他在开心当中接受了洗礼。他是一位老师，每天必须在孩子面前讲课，按理说他不怕上台也不会紧张，但是退隐的几次上台经验，文珍发抖也紧张。他发现他越靠近天主，越接近十字架，他的心就会莫名的感动。退隐派苦路的时候，唱着圣歌的他不知道为何眼泪盈眶，念着祷词，他的心也会不由自主的悸动。他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不怯场的他会如此呢？他希望天主能够听到他心里的话。他发现这就是他自己为什么既期待又害怕，但是害怕不会让他放弃一步步接近天主，他相信天主会给他力量。在今年的3月18号退隐时，他参与了圣心女中的弥撒，当时有几个小孩也参加了那一台弥撒，他们在后面不断的吵着，其实孩子们在弥撒中不断的嬉戏玩耍。文珍心里有点不高兴，心想神圣的教堂里怎么可以对天主如此不敬。弥撒结束之后呢，他向他的另一半抱怨说，刚才那几个小朋友好吵哦。他的另一半的回答让他格外的感动。他的另一半告诉他说，我们刚从教堂出来，应该保持仁慈的心，不应该说这些小孩很吵，其实要说他们太活泼了。或许身为一位天主教徒，文珍觉得应该怀抱更宽容而更仁慈的心去看待所有的事物。文珍说，在接受天主的洗礼之后，他的心更大了。
的地方，伸缩着你的翅膀，和你一起自由飞翔，用心打造天堂。
幸福，安幸福，我一定要问清楚，因为哦，我们每次都看到新人喜的教友啊，
嗯、
我觉得他们比那个临喜很久的教友、哦、都更有恩宠、
嗯，
然后呢，他们永远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当我自己也是如此，尤其是他不是从小临喜，他是可能在他求学之后或者工作之后加入我们教会的行列，但这些人身上我们都看到太多太多的喜悦。我不懂为什么刚临洗的人会比老教友们更觉得欢喜。
嗯，呀，因为老教友都习惯了在教会里头领受的圣事生命啊，就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嗯、
然后对天主的临在啊，对天主的那种渴望啊，相对的好像也比较退避一点了、
啊。嗯，
比较冷却一点。那为新临洗的人来讲，他以前有过的生命经验跟他有了信仰以后的生命经验的那个比较是这么样的新鲜，然后这么样的让他激动，所以那个感动会是很强烈的。
对啊，神父讲的好好啊，就是说我们其实临洗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生命经验会焕然一新啊，完全不一样。可是对不少外教人来说，他们或许不怀疑说、啊、天主教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宗教，可是就像我自己的父母一样啊，他会对自己原先有的信仰啊会有一点挂碍，他觉得如果我又信了别的教好像叛徒一样啊，他可能会有这些心理上很不容易接纳的这种障碍存在。那当然他们最后会告诉你说、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所以我信这个跟信你信那个其实是一样的啊。那怎么样，尤其像我的爸爸妈妈啊，怎么样让他们确实了解说你看天主教它是这么样的美好。
嗯哼，呀，通常要用理来说服教外人当然有他的困难、啊、我们刚刚上一集有说过、嗯、信仰的东西本来不是用理智可以说得通的、
嗯、
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凡是宗教它一定有劝人向善的成分它才能够叫做宗教，否则就变成邪教了嘛。
嗯，
那既然每一个宗教都有劝人向善的成分，所以很多人都会说那信哪一个教都是一样，都是劝人向善，那我只要做好事就好了，不一定要信什么样的宗教，然后要遵守那个宗教的规矩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事实上为信仰来讲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教会里头齁，为什么基督宗教跟其他宗教有这么大的一个基本上的差别，会是因为其他的宗教很多是来自于人对神的一个推论，而把它的推论归纳成为一个有系统的一个思想，然后就变成他们的教义。所以是人去想象神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人去想象我们要怎么样取悦神，要怎么样从神那边得到好处。那为基督宗教来讲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神亲自下来告诉我们神是什么，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活才能够把这个属神的生命给活出来，那这个差别会非常的大。人的小脑袋要去理解天主，去理解神，那个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神亲自下来告诉我们，他用人的方法来告诉我们神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这个会感觉起来听起来比较有保险一点。
对，好像这个保单比较有一点信靠的感觉啊、哦，不会好像完全摸不着边那种感觉。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像刚才这故事当中的文珍一样啊、哦，他参加一台弥撒，其实有小朋友在吵，这个是很多神父哦，他要面临的一个在教堂里面的秩序的问题啊、哦
嗯。
那当我们的教友他如果到国外去、
嗯，
那么他进入一个教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 非常的安静啊。
嗯、
那么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教堂上看到两难的状况，一个就是教友把这里当成一个家，所以呢他们很开心的看到家人，所以不停的打招呼寒暄聊天等等。那么也有人认为说在圣殿里面你就必须要非常安静。怎么样才是比较折中的方法？
我想为国外的圣堂的经验来讲，我会这样子看，就是说一方面他们的家庭教育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很多家长在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有些地方你就是不能够讲话，无论如何就是不能够讲话、你去的某些地方你就是要穿西装打领带，就是要非常正式，爸爸妈妈这样子带头做，所以小孩子到了那个环境，他很自然的看其他的 小孩子都不讲话，他自然就不会讲话。那台湾有一些家长对自己的子女的教育就是当成小祖宗一样的来侍奉啊，小祖宗要什么就予取予求，所以小孩子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很习惯于很大声的去索讨爱，索讨他的需要，所以到最后就变成连家长都管不动了。所以在任何场合任何环境，他完全不顾你的情面，我要什么我就是大声哭闹。一方面是这个两边的文化差异的关系，对小孩子教育的关系的差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圣堂有这样子的做法，就是说我在圣堂里头特别隔了一个玻璃空间，玻璃隔间，那个隔间是平常弥撒的时候可以会吵的小朋友，或者是没办法控制会哭闹的小朋友，就通通送到那边去，或者是主日学的小朋友上完课就直接通通送到那边去，这样子不会干扰到整个弥撒的庄严宁静的气氛。那这也是一个做法之一，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这个是需要教育的。如果说很多堂区常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不论是家长或者是教友，都应该要让这个整个圣堂的礼仪的气氛是在宁静当中来进行。
相信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提出这个问题的教友们，我相信呢已经给您一个很好的答案。或许圣堂的空间做一些妥善的规划，会让所有希望能够享受天主爱的人都能够更顺利而且更适切的在适当的空间里面和天主相处。我们下次再会。
承诺做你的翅膀，和你一起自由飞。